我要特别和大家来分享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的确在最近实在是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四围，那么看到这个白俄罗斯的大选，看到这些很多的这些事情，政治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四围，但是我也告诉你，神真的在人的国中掌权。不管谁做王，不管谁做总统，谁做总理，谁做主席，都没有关系。但是哪一国哪一邦若是能侍奉耶和华，就必蒙福。我们首先来读但以理书第二章20-21节，这是但以理在真的是他对神的认识。他在那时候在巴比伦，你看他这么年轻，但是呢他知道神真的在我们当中掌权。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下一段经文4:17，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王权。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真的看见好像这个很多的这些世代的交替跟变换，不管是在集权的国家，或者在自由民主的国家，借着选票或者是借着法律，使得有些人可以上去掌权，坐在高位，有些人被霸着在低位。但是我也告诉你，神的律例是永不改变的。你要看到在神的圣经当中来看见神的心意，那么不管怎么样的变化，但是呢，神永远在寻找那真实敬畏他的，而那真实敬畏他的能够他所做的工作能够存到永远。你看到圣经里面神的心意原本是政教合一的，是不分离的。我知道今天很多人都说政教应该要分离啊，不应该要合在一起，但我会告诉你，圣经里面原本是希望政教合一的。因为你看到在撒母耳记上12:12-17，他说呢，那时候撒母耳看到这些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后来呢，他就告诉他们，他就说呢，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下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所以虽然他们要求立王，但是神却告诉他们说，其实神就是他们的王，那么在他们的当中神永远掌权。虽然他们说我们看到别人有王啊，我们也想要一个王，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撒母耳就勉励他们说，你们有什么王来治理你们，但是你们要知道，重点是你们跟你们治理你们的王都要顺从神的命令，如果顺从的话就必蒙福，如果违背的话就会遭祸。那么在这个接下去的15节，对吧，好，15-17，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所以他们其实 这些以色列人的心，就是想要不想要神管他们，想要立一个王来管他们。但是神说，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重点是你们不要以为立了一个王就没事了。如果治理你们的王还有你们每一个人，如果不真的想遵从神的话，你们还是会看到后面的事情会发生。所以20到25节，撒母耳继续勉励这些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却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弃绝你们。所以这就是他说，至于我呢，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行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所以这是撒母耳告诉他们的，这就是在以色列当时他们要求王的时候，撒母耳告诉他们说，重点是要遵行神的话，重点是要敬畏上帝。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在求立王的时候，写在第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他们那个时候在求王的时候呢，7到9节，那么那时候当撒母耳听见他们说他们要希望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那么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就照着他们的话去做，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所以你看到神知道他们的心在想什么，其实你们是厌弃我，不想要我做你们的王。那么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所以你看到神说，我从以前带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要你依从，要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他们所的话，只是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啊，所以撒母耳就把神告诉他们的话告诉了这些以色列百姓，他说他会管辖你们的王会怎么做呢，他会你们要这个赶为他赶车跟马，什么奔走在前车，然后派你们做千夫长捕食夫长耕地啊，然后要缴税啊，要有从军啊等等。你看到他在讲的话，就是说你们有王的话，当然你就有一个要有个管理的制度，但是你们就不，而且后面他不是说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做他的仆人哈，你们那时候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那百姓就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我们一定要求王啊，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因为为我们征战。那么撒母耳听见这一切话，就将这个话陈明在神的面前，神就说就照他们的话去做吧，就这样。所以呢，重点是这些人就是不想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不喜悦顺从神的话。神一直以来立王废王的原则是什么呢？他立王废王的原则写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到26节。因为当他们要立王以后，神就为他们选了一个扫罗啊做他们的王。那么他这个中间我就不多详述了，就是他虽然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很卑微的支派，但是呢神就还是帮助他，让撒母耳去高抹他，而且呢让他有神的灵有智慧，所以他也在先知当中一起受感说话，那么他也能够击败敌人等等。可是呢他的问题就是没有完全照着神所给他的命令去做。他呢第一个比如神要他把所有这个亚玛利这个所有的人哈，要这个亚玛利王对不对，亚甲要全部杀掉，而且呢所有的财物也都要那个都要毁灭。可是他呢就把这些东西留下来了， 所以你就知道他呢虽然有做，但是呢他就做80%或70%，然后他又不照神借着先知告诉他的话献祭。所以你就晓得当一个王他没有照着神完全的顺服，或者是延后的顺服，其实都是不顺服，所以神就心里难过，就要把他换下来。那么为什么要换？他就是说呢，在撒母耳记15章，他当他还在跟撒母耳辩说他其实不是，他有做啊，只是怎么样怎么样，还要把这些东西没有照着神话语所做的东西，他要把它怎么样拿去献给神，还要贿赂上帝嘞，还要贿赂上帝，他说我要把那好的献给你啊。哦，神就说少来这一套哈，就借着撒母耳先知告诉他说22节，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就这么简单，不遵守神的话语，就像是即使你献祭，神说这个等于好像是这个拜偶像哈，那么行虚神这个悖逆的罪，这个行邪术的罪是相等的。所以你就看到神宁可我们怎么样听他的话，神宁可我们顺从他的话。那么当我们有太多的意见，而且呢太多的这个想法，而且呢有太多的私心的时候，就变成悖逆跟顽梗的罪，这些呢跟行邪术跟拜虚神偶像的罪是相同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拜虚神偶像啊，哎，我们也没有这个行邪术啊，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就是悖逆，我们就是顽梗啊。顽梗就是那个怎么说都不听啊，就是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而这样子神就说他没有办法使用这个人，他就把他换下来了。所以呢在16章7节的时候，另外一个原则就是神永远不是看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他说他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永远我们神是看内心的，他鉴察人的心。我们以前讲过，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所做的是对的啊，有的时候你有去解决一些人际关系的困难吗？每个人都觉得我站在这一方，我就觉得我是对的，然后也很坚持。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在我们后来的日子，我们会看到神是怎么样子来判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做的有没有合乎圣经的原则？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出圣经的原则来知道我们是不是有没有站在神的那边。不是要神站在我们这边，乃是我们自己要站在神的那边，因为神比较大， Amen。 所以我们不可能用自己的理由想要来说服上帝，说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因为他怎样所以我就这样。 No， 我们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做，圣经怎么说，我们想办法求神帮助我们站在真理上面，以至于能够蒙神的祝福。第四点就是，人很多时候会自立为王，也不能得神的坚立跟赐福。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要这个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些当后来这个扫罗王对不起，是所罗门王还没有上任的时候，那么他的哥哥就已经要这个称王了，已经就是发布下去了哈。那你就看到呢，很多的事情呢，就但是不能够蒙神的悦纳。首先看到在撒母耳记下7章12到13节，你看到神的应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神的应许，我们有没有领受从神来的话语。神那个时候对大卫说，因为大卫他住在自己的宫中哈，他就那时候神呢就临到拿单，然后拿单呢就去告诉大卫王，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等等等，他就怎么讲呢？后来在这个 十二到十三节，他说呢，你的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边讲到大卫的后裔，因为大卫是一位非常爱神的人，所以神给他一个应许，就是你的后裔会接续你的位置，并且他会为我的名建造殿宇。神说我会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么讲到这边的时候呢，在第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个时候你看到后来大卫因为行了淫乱的罪，和拔示巴有了淫乱的罪，结果拔示巴有了孩子，可是呢神不喜悦，以至于呢那孩子后来死了。等到后来拔示巴又怀孕的时候，那个时候生了一个儿子，他叫所罗门。在二十四二十五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迪亚，因为耶和华爱他。那你就看到这个耶底迪亚在这个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被神所喜爱的，所以神喜悦这个孩子。那么你就看到在这个后来神就亲自拣选，后来在历代志上第二十二章四到九节，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四到九节，那边就讲到，那么那时候大卫呢就对所罗门他的儿子说，我儿子所罗门那时候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遍传万国，所以我要预备材料。于是在大卫未死之前预备了材料甚多，大卫招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要给耶和华以色列神建造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的神建造殿宇，只是神的话临到我说，我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打了太多次的仗，所以不可以为我的名建造，为神的名建造殿宇。那么因为你在我眼前流人的血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做所罗门，所罗门就是太平的意思。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所以这个名字在当时，在刚刚我们所读的撒母耳记下是说叫做这个耶底迪亚，是神所爱的。后来在历代志上大卫自己说出来，说这个儿子的名字神叫做，要他叫什么，所罗门，太平的意思。所以为什么你就知道是神拣选了所罗门来接替大卫的王位，因为大卫很多儿子啊。那么所以你看到虽然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也犯了淫乱的罪，可是他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对神献上的认罪悔改的祷告，而且他是真的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神借着拿单来 confront 他，来指出他的罪，而且呢指出他不只是淫乱谋杀还有等等。可是当大卫听见的时候马上悔改，在主的面前求主不要收回他的圣灵。所以你就知道大卫这个人在他犯罪以后，他对罪的态度是马上承认，而且呢是马上面对处理的。当他最后连他点属军兵的时候，他都不愿意用别人给他的财物来献给上帝，他绝对是他自己花了钱财花了努力来为神来摆上的。所以你看到呢，他不只是告诉他的儿子说你将来要为神建殿，并且在历代志上二十八章的地方二到七节，那个时候呢大卫招聚了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 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你看他把所有人都聚集来，告诉他们什么呢？他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好，我心里本来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了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那么，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的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家拣选我的父家，在我的众子里面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当中拣选了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所以他有没有讲？他有讲出来，对不对？他不只跟所罗门讲了，接下去他跟怎么样？所有的这些人都讲了，讲清楚了啊，都把这些人都叫到耶路撒冷来。我告诉你们呢，那个神是拣选了所罗门接替我的王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你看到，这是神对大卫说的。大卫就告诉了他所有的这些官员，但是呢，即使有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因为他也讲了，对不对？可是你看到在列王记上，当大卫驾崩的时候，可是还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啊，叫做这个亚多尼亚，还是要来做王位。他说：“我自己想做王啊，啊，我想做王啊，啊，这个你就看到这个这个他的这个儿子亚多尼亚，他就自尊哈，在第五节，他说第一章第五节，他说我必做王哈，就自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这是做什么呢？啊，等等，反正后来呢，你看到他在11、14节，这时候呢，拿单这个先知，在大卫身旁的这位先知拿单，那你不要以为亚多尼亚没有先知，他有先知也有祭司啊，也有人跟他同一党的啊，他有先知有祭司，还有人可以高抹他做那个王，因为王需要被高抹嘛。君王、先知跟祭司需要被高抹，所以他也有祭司在那里高抹他的。那可是这个时候拿单，他记得大卫王所说的话，因为都是他在当场的嘛，对不对？拿单就跑去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起誓吗？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子上吗？现在亚多尼亚怎么也做王了？”哇，你就看到一个王朝里面闹双胞啊啊！而且这边已经去，而且怎么样宴客了？哇，这个就职典礼了，已经开始开 party 了哈！哇，结果呢，亚多这个18节的地方，你就看到这个亚多尼亚做王了哈，这个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王的众子都被请去了，和祭司亚比亚他。所以你看他有没有祭司啊？有哎，他有元帅约押，帮大卫打仗的约押都被他请去了，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当然也没请拿单啦，对不对？然后他说：“哇，这是我们几个被排在外面，我们变成少数了，其他人都被他请去了。你看这个都被他请去，而且他也是王的儿子啊，对不对？那么他说现在怎么办呢？他说你现在赶快去跟这个去找这个大卫王吧。结果呢，他去找了大卫王以后呢，他就问说：诶，现在这个怎么办？结果当他在讲话的时候，拿单就出现了，就说：诶，真的，这个亚多尼亚已经请大家都去吃饭了，哦，这个就职典礼了，我们几个是唯一少数没被请到的。他说：而且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啊，大卫王？大卫王说：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怎么搞得在我的王朝里面竟然有人已经宣告自己做王了哈。所以呢，在这个马上他就怎么样 跟拔示巴说，马上现在就立所罗门做王，把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怎么样把王朝赶快给了这个所罗门啊。所以你就看到今天很多的这个交棒都不肯交啊，等到最后就很多的争执啊，一定要在他活着的时候赶快把这个接下去的接替的人要赶快安排好，不然的话真的是你看就全国大乱了。所以呢这个他就说，我既指着耶和华哈所说的话，我们就要赶快把这个所罗门接替大卫王做王。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你就看到连所罗门王呢这个进去的时候呢，你看也是非常的惊险哈。所以你会看到即使人自己自立为王，若不是出于上帝的应许跟拣选，你就算自立为王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办法被坚立，因为那个坚立是要从神来的啊，坚立是从神来的。所以很多人呢都有热心，我想要做这个，我想要做那个，但是若不是出于上帝是很危险的事情啊。你就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那么圣经中对立王的教导呢，还有王的职责呢，在这个生命记17章14到20节，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生命记17章14到20节，好，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到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为自己的百姓回埃及去啊，不可使他们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那么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去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嫔妃，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所以你看有一些权限，那要立的这个接替的人，因为这是在摩西的时候写的，所以摩西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告诉摩西，若是你们当中要立王的话要怎么做。可是你知道摩西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当中还没有立王，只是就是领袖嘛，对不对，就是摩西。他如果你要立的话，一定在你们当中选一个，不要从外面的人啊立一个。那么其实今天很多时候呢，在教会的治理上面也很多是这样，当然尽可能是在教会里面，而不是又重新又找一个人，对教会完全不认识的人。而且呢立的这个王呢，不要有一个清洁的心，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可以带人家怎么样回去埃及，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把他们带出埃及，你不要把人又带回埃及去啊，因为想到哎呀那这样比较容易啊，对不对啊，我现在这个这么多事情或者是这么忙，我干脆回去以前的地方好了。其实这是不合乎神心意的，而且神还两次讲到不可以让立的这个王不可以改变当初神给的意象，神很清楚的讲的。而且呢你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嫔妃，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些都已经写在这个生命记17章14到17节，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写了。可是你看到后来以色列的这些王所犯的罪，所落入的陷阱里面都在这个里面哈。你看神一定要神的拣选，还要民意所归，王的权限有三步，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啊，就是 power 的意思，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嫔妃，就是色啊，情色方面，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不可以在钱财上面啊。今天都是今天我们现在的所谓的领袖也是很多都是容易陷在这个问题这个试探里面。王的职责呢，其实他后面有讲啊，在第后来的这个经文里面他说呢，要他们学习抄录经文哈，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 在面前的把这个律法书呢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遵守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个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也就是说，登了国位以后，自己要读圣经，自己要认识神的律法，并且不止认识，还要怎么样学习神的律法。那么就要君王要学习敬畏神，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第三点呢，就是要谦卑的待人处事，谦卑的待人处事。因为有的时候心高气傲了，就开始对别人讲话也不客气了，态度也不温柔了，这些东西都要学习的。如此做的时候，神是要保证他，让他能够在国位上能够年长日久。所以我们看到在很多的王上去下来，都是因着不敬畏神，那么不谦卑待人，没有遵行神的话语，以至于呢他的国位就不能长久。这都是在许多的历世历代，在现在我们依然看到所犯的错误。那么第三大点，在圣经当中，从以色列历史中所学的功课有哪些呢？这些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一个眼光，因为的确今年11月总统在美国就要总统选举了，我们真的要求主给我们一个从神来的眼光，我们要能够选出合神心意的领袖，因为合神心意的领袖才能够使我们四境平安，有神的同在，并有从神来的智慧。首先呢，圣经里面，因为在不管是列王记或者是历代志，那边列了许多的王。列王记记载了南国跟北国，那么因为从所罗门之后就列那个王国分裂啊，他自己的儿子就是在南国犹大，那么北国呢就分成十个支派啊，有十个支派都被归给这个罗伯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所罗门在最后没有遵守神的话，没有遵守神的话，以至于呢他的国就被人夺去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哈，领袖如果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国就得以坚立享平安，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则。领袖如果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你说哦，那是不是就是讲以色列人啊才会这样子？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即使他不是以色列人，即使像我们说美国是 In God We Trust， 如果我们的领袖如果真的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美国就会享平安，美国就会国就会被得以建立。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回到神的心意当中，真的再次来认识神的旨意，如何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能够真的是在再次能够恢复神荣耀的作为。首先第一个，神的同在，如果他遵守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神的同在就会在我们的当中。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十节啊，那个时候呢是讲到大卫他征服耶路撒冷。我们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都有讲到一个大卫城哈 City of David， 那个城呢他们就说是很难攻进去的，因为那里面的人呢非常的凶恶强悍，很难能够攻得进这个城里面。如果能够攻进去，那个人一定是很强壮的，而且很有这个攻势战略的哈，才能够攻进这个大卫城，因为还有很多的通道，我们也在那边都在那里绕来绕去哈。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九节他说呢，大卫在住在宝帐里哈，这个 took up the residence in the fortress and called it City of David. 对呀、啊，现在都还有叫 City of David。然后呢，他们周围筑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当大卫有神的同在，他就日渐强盛。那么第七章第一节的地方，他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所以当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仇敌怎么样，就没有任何的扰乱，就很平安，可以享太平，可以享太平。所以你看到接下来当这些王真的是有神的同在的时候，能够认识神的同在，而且寻求神的面，因为你要知道大卫是一个非常会敬拜赞美而且设立帐幕的人，所以以至于在阿摩斯书神说到末日的时候，他要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以前常说神没有说要建造这个摩西的会幕，也没有要重新建造所罗门的圣殿，也没有建造那个后来那些建的圣殿被毁了几次的那些圣殿，他反而说他是要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因为大卫的心蒙神悦纳，因为他那个追求主爱慕主的心蒙神喜悦，以至于神的同在常常彰显在他所住的地方，在他所治理的地方，有神的同在四境平安。好，所以呢你就看到当有神，他有这个神的这个同在的时候，他就有神的智慧。我们来看当他的儿子继位以后，在列王记上第三章7-14节，他那边当所罗门王继位以后，哇，搞了这个政变以后，继位以后哈，这个所罗门王呢，他呢就来到神的面前，他呢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很大的丘坛，其实那个丘坛就是民间的一些拜偶像的一些地方啊。那么所罗门王呢，他就去基遍献祭，他在那里献上1000个牺牲做牲祭，通常人家只是一只牛两只牛，他是1000只哈。然后他那个时候呢，在基甸的夜晚的梦中呢，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好，对他说，你要我赐你什么呢？你可以求。所罗门就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啊。然后接下去他就开始讲他要什么。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在你没有所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以所罗门其实只求了一样东西，结果他所有都得到啊。你有没有想过啊，所罗门是不是很会祷告啊？所罗门本来只求一样，说主，我只要求智慧，因为你的名这么多，我怎么管这么多的事啊？他说，哎，我很年轻啊，我也没有经验啊，我要怎么样来治理你的百姓呢？所以求主赐给我的智慧。你就知道这一句就是耶稣后来教导我们的，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Amen， 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所罗门只求一个智慧， 他那个智慧还不是说主啊，让我有智慧，让我变得很聪明，我的 EQ、IQ 什么 SQ 什么，所有都超过所有的人。他不是求这个智慧，他是求什么智慧？他不是为自己求智慧，他的智慧是要判断治理神的百姓。所以他是不是想到神的百姓啊？他是先想到别人，他求智慧的原因是为了治理神的百姓。所以神说，哇，太高兴了，你没有为自己，所以神你看讲得很清楚，他说你没有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的仇敌。你看你仇敌有多好啊，对不对？你现在看到以色列多少仇敌，他说你就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而且那个聪明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不对？没有人像你这么聪明的。后来我们发现的确很聪明哈。然后呢，你没有求的就是富足尊荣啊，而且呢长寿我都给你。所以所罗门真的是就有这样子神的智慧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这是真的蒙神心意的祷告。所以你祷告啊，真的就像所罗门这样子，为什么？谦卑，寻求神的面，仰望神的帮助，而且是为了神的国度。当你这样祷告，你没有求的东西神都给你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你要认识你的神，他是有如此的丰富。当我们真的是能体贴我们天父的心，神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赐给我们。所以当他求了这个之后呢，你看他没有求的这个神也都赐给他了。那他要的聪明智慧显在哪些事情上呢？在4:29-31a的地方我打了号，他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哇，比我们都聪明了哈，而且比埃及人也聪明。他的智慧胜过万人，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啊！他就指了好多的人，哦啊，比这些人都更聪明了哈。还有讲说，比这个，以今天来讲的话，啊，比这个什么比这个Bill Gates 还聪明，比这 Steve Jobs 还聪明，哈哈，比任何一个什么我们知道觉得哇他好厉害的，他都比他们聪明啊。而且呢，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啊，他的智慧呢大到一个地步，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还不是只是他自己在那边觉得自己很聪明，不是，他的智慧传遍列国，列国都来给他进贡。那么34节，而且他的这个他所说的智慧，什么东西都各样的，方面他都可以涉猎。34节的地方他就说，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智慧，他的智慧话。所以你就知道他的智慧真的是从神而来，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他怎么有这么聪明，能够想到这么多的东西，而且立定的这么多的这个从神手中的这些智慧都在神，别人都看见，真的是如此的聪明。那么在他在位的日子呢，四境平安。在4:25，他那边又讲到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住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这就是所罗门在治理的景象，全部全地享受神的平安。那么在历代志下12:1的地方啊，他那边后来呢，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接替他做王的时候呢，他那边又讲到说，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随从他。所以你就看到当他强盛的时候，神使他强盛，但是他离弃了神的律法，你看就引导这些以色列的百姓都跟从他。 因为当我们选怎么样的人做领袖、做总统，就会影响全国的百姓都跟从他去做什么样的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领袖如果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国破家亡就没有平安了，就我们就没有办法想到享受到神所赐的平安。那么当领袖有了淫乱的事情，你看到所罗门王后来为什么会把这么大的强盛的国败掉呢，或者是失落呢，就是因为在列王记上11章的地方12到13节讲到淫乱的事情。他说呢，所罗门王后来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了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说，你们不可与他们来往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爱恋爱这些女子，那么他说他的妃有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并非诱惑他的心。所以他年老的时候，这些并非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以你看到当他借着淫乱与这些外邦女子通婚，结果之后这些人把这些他们所拜的偶像带到他们的这个神本来喜悦的地，这个迦南地，结果呢就变成拜偶像的地方，而且在他们呢在各个地方设立偶像跟丘坛，在那里鼓励人献祭。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最后国破家亡，哈，所以后来神就对这个所罗门说，哈，第9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了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的儿子手中将国夺回。我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所以你看到后来就是这个罗波安接替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只剩下一个支派，那耶罗波安是他的臣子，就背叛所罗门。在后面在这个26节的地方，哦，就看到这个神也借着一个先知亚西亚告诉他会成为这个就是把这个所罗门的国夺走。所以你就看到人因敬畏神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可是因违背神的律法，这个手中所有的这些不管再大的国事也能够流掉，也都完全归为无有。那么他们不止淫乱，刚刚我讲了拜偶像，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就开始拜偶像。在第12章的地方，他们呢这个耶罗波安呢，他不止他就开始带领这些以色列人拜偶像，在这个但还有伯特利的地方设立了2只金牛犊，带领百姓在那里向这个偶像献祭。这个金牛犊当时在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那个亚伦跟那些以色列百姓也是造了一个金牛犊，结果这些人呢现在又回来造金牛犊，违背上帝，惹神的怒气。那么在第16章的地方也讲到这个你看到这些讲到特别讲到亚哈，哦，由这个以色列的王，哦，亚哈。那么因为我们为什么提到他呢？因为你就知道他 在31节的地方，从30到33节，他说呢，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王22年。他呢，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呢，就是一样拜偶像，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也就是这个亚哈王是所有的坏王里面的最坏的最坏的一个啊、哦！他带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去拜偶像，而且呢，而且去做这些，所有也养了很多先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些，真的是，所以看到这些坏王呢，他们就带领整个的以色列走向灭亡，而且进入神的愤怒当中。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当这些王不倚靠上帝，不专心倚靠上帝，去寻求别的连结。今天我们当然也看到很多的国家之间啊，连结这个连结那个啊，一会儿哪一国又不跟哪一国做邦交了，哪一国又跟哪一国做邦交了，我们好像在玩这些啊 politics， 所谓政治，所谓外交。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不倚靠上帝，不寻求神做帮助的那个，当我们只是单单倚靠这个靠着连结来做这些恶事的啊，或者来寻求这个力量的，都不能蒙神悦纳。所以在历代志下12章1到2节的地方，这个罗波安，我们刚刚不是讲到了吗？说这个罗波安是接替所罗门做王，他的儿子哈，强盛的时候，他连结呢，他当他后来溃败的时候呢，他就得罪了神。哈，他7到8节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时候有很多呢，这个埃及王示沙就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所以为什么会受到外侮？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那么后来这个示沙带的战车1200辆，马兵60000，而且跟从他出埃及的路比人、苏基人、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他们要来夺取犹大的坚固城，就来到耶路撒冷，就我刚刚讲的大卫城。哈，结果呢，那个时候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沙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波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沙的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然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沙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作示沙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于是这个埃及王示沙就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走了耶和华殿王宫里面的宝物，竟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波安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王宫守门的那个护卫长看着。所以你就知道这他就经历了这些征战。14节的地方他就写出来说为什么呢，12节他那边说，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14节的地方，罗波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也就是这个罗波安老是想要找这个找那个，不专心的倚靠上帝，所以呢，神就让他经历很多的外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会觉得，当然我们百姓跟领袖都是一样，都要遵行神的话，但是领袖的确影响到带领整个百姓 走向哪一条路。所以虽然有的时候这些君王领袖虽然不尽完美，但是如果他们爱上帝，上帝是知道的，因为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哪一个人是敬畏上帝的。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五到十节，耶利米书十七章五到十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北来，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要向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结果报应哈，那人就有福了哈。所以你就看到，当我们倚靠神的时候，就能够经历神的祝福；当我们倚靠人的时候，就有祸了。那么另外一段经文在十八章一到十二节，但我们只读这个前面，就是讲到神要耶利米去到这个窑匠的家里面，他就说让他看到这个窑匠在怎么样做这个器皿。他就告诉他说呢，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够像这个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下一章，哎，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哪一邦或哪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给他们。现在你们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应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行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的顽梗的恶心做事。所以若是我们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就会经历神的突破跟神的祝福。 Amen。 所以呢，我就举两个王，第一个是亚撒王，这两个都是犹大王。那么为什么呢？北国因为是这个叛变出来的，所以你看历代志，这个真的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它不记载这一段，但是呢在列王记上下就有记载这些北国的王，但是在南国犹大他们觉得是正统的，他们才记载出来。那么这个犹大王呢，这个亚撒呢，他呢每一个世代神都有先知在当中，你看到了吗？每一个世代神都派了先知在他们的当中，每一个是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神也有先知在我们的当中，先知、使徒、传福音牧师、教师来帮助圣徒。好，所以那个时候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的人呐，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服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这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的光景，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的灾难扰乱他们。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亚撒这个王听见这话，就和这个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并以法莲的山地所得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又招聚 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并他们寄居的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缅人，并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因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尽心尽性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那么还有一个法律嘞，不寻求神的还会致死呢。结果那个时候呢，亚撒王呢就把他那些所有的偶像啊，什么砍掉、打碎，然后丢掉、烧掉等等，所一心寻求上帝。从那个时候开始，十九节，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亚撒35年，都没有征战事。你就看到，当一个人真的一个领袖开始做这样的事的时候，全国就进入一个平安，没有征战的事。那在第16章的地方，哈，16章7到9节，他说呢，后来这个亚撒呢，到了晚年的时候呢，又开始呢，这个看到以色列王这个巴沙上来攻击他们，他呢就想要拿出金银来，去连接大马色的亚兰王哈达，跟他说：“你可不可以来帮我啊？因为以色列王要来攻我了，所以我可不可以连接？”所以他你看，他连接了这个大马色的亚兰王。当他连接了以后，神就派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古时人比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是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你看他连结的时候，做外交的时候连结错误了，所以呢，神又派先见告诉他说：“你以前经历过得胜，为什么你现在忘记了？你没有仰望上帝，你却去连结其他的人来面对你现在的问题，以至于之后你就会怎么样有征战的事。”你就看到亚撒的得胜、他的改革与他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全心仰望神。第二个是约沙法王。那么约沙法王，我们也常常提到他在历代志下20章怎么样击退这个敌兵，神怎么帮助他们。但我今天要来特别提到的是，他在1到6节的时候，约沙法王他那时候做了犹大王以后呢，在17章3节，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立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之财。所以你看到约沙法王就因着他顺从神的话语，而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就经历，他就有尊荣，他就有财物。结果在18章1节的地方，约沙法大有尊荣，就与亚哈结亲。哇，糟糕了，怎么跟以色列王那个最坏的王亚哈结亲啊？啊，他这个，哎，就做亲家了，结果就又连结错误了，对不对？结果之后呢，这两边就想说，哎呀，那你好我好啊，对不对？啊，你看我现在，我是犹大王，你是以色列王，那我们现在南北如果能够和的话，那我们来攻打其他的人啊，哦，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和平了，可是问题是亚哈是当时最坏的，刚刚我们不是读了吗？他是最坏的啊，而且他拜了一大堆偶像，结果他还跟他结亲，结果呢，后来这个人家就后来人家来攻击他们哈，撒玛这个要去攻击这个基列的拉莫这个城市，结果以色列王亚哈就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啊？”哈， 约沙法说，哎呀，你我不分彼此啊，当然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对不对？我的事就是你的事啊，对不对？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吧，我的名就是你的名嘛，必与你一起征战。你看，就跟我们现在讲的一样啊，我们一起去征战。约沙法就对以色列王说，诶，约沙法还是比较属灵一点，他说要不要问一下先知啊，要不要问一下先知，他说以前打仗都要问先知，他说要不要问一下先知。那个以色列王招聚先知400人，你想他那个先知400人是哪里来的？哎，你如果在读那个列王记上18章的地方，你就知道这个他们也有很多先知啊。他说那个亚瑟拉的先知各的是都是拜这些偶像的先知，有没有？在这个17章的地方，好，在这个列王记上17章的地方，因为当时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上跟他们斗法的时候，他们说把你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上来见我。所以当犹大王约沙法跟这个亚哈王以色列王亚哈王说，哎，我们来问一个先知吧，好啊，我有400个先知，你想他的先知都是那些，对不对？行巫术的，对不对？拜亚瑟拉或者是巴利的。他说好，来。结果呢，他们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攻这个基列的拉木？可不可以呀？他们就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哇，这句话也蛮熟的嘛，哈。这个在约书亚他们要攻这个。耶利哥的时候，他已将这城交在我们的手里，对不对？所以这些王、这些先知就说：“呀，神已经说会把这城交在你的手里。”他说：“所以约沙法就大概心里觉得，不知道你们这个先知是哪里来的。”他说：“哎，这里是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啊？我是要专门耶和华的，哈，敬拜耶和华的，不是，我不是讲你们的那些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就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急话，常说凶言。约沙法说，王说，就说，哎呀，不要这么讲了，就把这个米该亚叫来了。结果这两个王呢，就坐在宫殿里面，就问他，哎，我们可不可以去攻那个基列的拉木啊？啊，这个后来这个他说前面呢，先有一个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出了两个铁脚，耶和华如此说哈，还先给他一点暗示哈，所有的先知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你看他们多会讲啊，对不对？然后就把米该亚叫来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话，你不如与他们一样说一样的话，也说好话啦。哦，不要乱讲哦，不然你的头、你的命不保啊！哈，米该亚就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那米该亚就被带到王的面前，王问他：“米该亚，我们该上去这个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不可以呀？”他说：“可以上去啊，必然得胜，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王就对他说：“我要怎么跟你讲，你才会听得懂啊？要说实话。”你有没有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啊？他说：“哦，你要说我说实话，好吧？那如果说实话的话，我就是看到以色列的众民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啊。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就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吗？你看这个人跟我说的预言，不说急话，又端说凶言。”米该亚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吗？”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的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去死的啊！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灵就出来，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什么方法呢？”他说：“我去，就要在他的众先知的口中有一个谎言的灵给他们。”耶和华说：“这样他就能够。”他说：“当他们说这个是耶和华说的，以耶和华的名义来发预言的时候，这样就必能引诱他。”他说：“ 你就这么去做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的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结果这个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就过来，就把他打了一巴掌，说你在乱讲哈，你这个乱说说这个不对的话。结果米盖亚就说，27节，他就说，你若能平安回来，这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的口说这个话了。又说众民呐，你们要听。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属灵征战呐？是为了神国度的缘故。结果呢，没想到呢，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这个约沙法王、犹大王，还有以色列王亚哈，就上了基列的拉莫那里去打仗了。他们呢，以色列王呢，亚哈就说：“哦，我要改装一下，因为我刚刚听了他讲的话，我想我还是换装一下好了。我穿成平民百姓的，或者是军队的衣服，人家就不知道是我哈。那约沙法王，你就还是一样穿着这个王服哈，在那里哈。他说我要改装上阵，他们就上阵去了。结果呢，他们就打哈，结果没想到亚兰王要打来打的时候，他说呢，你们如果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以跟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你说这亚兰王叫他只跟以色列王打，他说我们其他都不打哈，你看到他们来的话都不要跟他们打仗，只跟以色列王。所以这个车兵长一看到约沙法王就说这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一喊出来，耶和华就帮助他，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了。结果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你看33节，就转去不追他了。33节有一个人呢，他就随便开弓就是 accidentally， 真的是根本没有对准谁，就像那时候那个大卫甩那个石子那个打哥利亚一样，他就是随便开个洞，就恰巧射入了以色列王的甲缝里。哇，亚哈王就被击中了，结果重伤，流血过多就死了。结果这个米盖亚所说的预言就成就了。你就看到一个，其实神会一直帮助这些领袖能够做出对的决定，除非他们有敬畏神的心，除非他们有神的智慧，除非他们有神的同在，才能够使我们真的享受真正的平安。神是要定义祝福我们的，让全地都能够享他的平安。让我们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要在神的保守当中，你要仔细看他们每一个的证件，要知道他们是不是遵守神的话语。遵守神话语的，我们才能够同意，不然我们就会陷入祸患当中，我们就会陷入我们将来的日子里面就会有许多的危难。愿神的祝福能够临到我们，愿神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位，要为执政掌权者代祷。特别在这个世代，我们更要警醒，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 Amen。